金布律，秦代的货币立法。上一节我们讲了秦半两，秦始皇在灭六国后，不仅用它统一了各国货币，在秦国的崛起过程中，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此外，秦国不仅有发达的货币经济，还有严格的货币立法。那秦半两以及秦国的货币立法，在秦国的国家治理以及崛起过程中，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？一，秦国推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，而负责给秦国绘制变法蓝图的商鞅，就是一位著名的法家。他为了推行变法措施，制定了很多严刑峻法。秦孝公死后，商鞅失去了保护伞，他面临危险，想逃离秦国时，因为没有通行证，酒店根据他立的舍人无宴者坐之，意思就是如果接待了没有证件的客人，店主就要被问罪而不敢接待他，因此没能逃走而被杀。后来秦国在崛起以及统一六国之后，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，更是以制定并细化法律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。而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，不但是民众交易的手段和财富的象征，更是政府调剂分配资源、奖励或惩罚民众的重要工具。因此，秦国出台了许多与货币有关的法律条文。实际上，自从货币产生，以防止盗铸和维持币值的稳定为主要内容的货币立法就出现了。那么，以法律严明著称的秦国，以及统一六国之后的秦朝，是如何给货币立法的呢？任何一个王朝或帝国的兴起，除外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，实际上内部还需要有一套完善有效的货币制度来支撑，因为统治者需要以此来筹集、调动、分配各种社会资源，以维持王朝或帝国的正常运转。然而，因为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货币方面的文献稀少，直到西汉时期，司马迁才在《史记》中第一次记录下了半两钱。然而，半两钱在秦国的崛起及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到底发挥过怎样的作用，却始终不甚明了。直到1975至1976年，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云梦睡虎地秦简，情况才有所改变。该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喜的秦朝基层官吏，他的职业生涯恰好处于秦始皇攻伐六国统一天下的几十年间。该墓出土的书简数量庞大，共有1155枚，除80枚为残片外，其余保存较为完好，有4万多字。书简内容涉及广泛，其中的金布律、法律答问、封诊事，都属于当时的官府文件档案，保留了很多关于货币制度的内容，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半两钱在秦国流通使用情况的途径。下面，我就根据《云梦睡虎地秦简》中有关货币的资料，看看货币，特别是半两钱，在秦国社会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秦国又是如何通过货币立法，并用货币手段来进行国家治理的？二，黄金布帛虽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 也具备货币的职能。但在秦国，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仍然是铜钱。因此，半两钱在秦国始终发挥着主要货币以及价值尺度的职能。秦国在昭襄王时期不断攻打楚国，占领了楚国的大片土地。因为楚国黄金资源丰富，秦国从楚国获得了大量的黄金。这些黄金主要用于大额支付，如《史记》记载的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使用的反间计，就是用黄金千斤让赵国撤换掉老将廉颇后取胜的。布指的是麻布，男耕女织是中国早期时国家以及家庭的两大经济支柱。因此，布除了作为供赋上缴以及自用，剩余的可以在市场上作为交易的媒介。它早在春秋时期就是重要的交换手段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货币的职能。如前文述及的《诗经》中的抱布贸丝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。虽然黄金和布帛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具备了货币的职能，但在秦国，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还是铜钱。《云梦睡虎》第四号秦墓中出土了两件木牍，这是两封在淮阳作战的秦国士兵写的家信，其中一封的内容是：夷黑夫前，母操下衣来，今书节即到，母是安禄丝不见，可以为缠裙如者，母必为之，令与前鞋来，其丝不贵，徒以钱来，黑夫自以不辞。这封家信的大概意思是说，一位名叫黑夫的士兵告诉他的母亲，如果家乡的布便宜，就做好衣服烧来；如果布贵，就只将钱烧来，他在驻地自己买布来做衣服。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兵都是自备服装，这说明布虽然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布料使用的。另外，也不是任何布都可以当作交换媒介在市场上使用。作为货币使用的布，既有种类的限制，也有规格以及尺寸的要求。在种类上只有麻布才行，那在规格上又有什么要求呢？金布律是保存在《睡虎地秦简》中的十五条法律条文，它规定，作为货币使用的布，规格必须是布帽八尺，幅广二尺五寸，布轭，其广帽不如是者不行。此外，如果布的规格不符合要求，就要被没收。若已经交易被人告发，则将没收后的布奖励给告发的人。另外，金布律中还规定，前十一当一布，其出入前已当金布以律。意思就是法律规定，一块标准的长八尺、宽二尺五寸的布，可以兑换十一枚半两钱。这说明，黄金和布虽然在市场上可以用作交换的媒介，但是它们的法偿功能实际上都是不完整的。法律规定，只有铜钱才是法定的基础货币。黄金和布都要折算成铜钱后使用，这说明半两钱才是秦国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。 始终发挥着最基础的法定货币的职能。